我们今天查的是出埃及记的18章，那么到了第17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过红海，然后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然后又想吃肉，但是呢，我们看耶和华神呢，毫无例外的呢，都帮助了他们，都给他们吃的吃，喝的喝，该给的都给他们了，按量啊。都给他们，按他们需要的都供给了他们。而且呢，我们看到了对于他们所发的抱怨，甚至于后边发了非常的强烈的抱怨，耶和华神并没有责备他们。那么相反呢，这个摩西呢倒是到上一章的时候开始责备他们，他们认为责备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你们这样的抱怨，你们不知道是耶和华神带你们出埃及吗？他岂不供应你，岂不保护你，岂不保护你吗？前面那些你们都看到了，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因为水的事情抱怨这个事情呢？以至于要打死我，你们这是在试探神，抱怨就是试探神。前面我们讲了，因为神呢并非没有显明他的旨意，并非没有给他们应许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依然在什么，在抱怨，这就说明他们是真的是试探神，试探神就是不相信神。那么我们看到第18章就出现了这些问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非常重要的一章。18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叶特罗忒就是北京人推好那个推忒儿，叶特罗这是他的岳父就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是岳父带着他的媳妇们来了，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事儿，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名叫哥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也就是说，在摩西在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实际他是把他的孩子和太太呢打发回岳父家，回娘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岳父呢听见说他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了，而且在旷野当中呢，那么他这个岳父呢并且听见了这个神是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行的这些大事，他这个岳父呢就带着太太和孩子呢来找摩西，实际上呢也就是把他的太太和儿子呢送过来。这里讲到摩西的大儿子叫葛顺，二儿子呢叫以利谢。第5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到了这里边团聚了。这时候呢，摩西他们正在那里安营呢，没走。第6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这个好像不用介绍，他叫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因为现在摩西不比以前那个寄居的摩西了哈，现在摩西是带着200万人的这一个首领了，说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来了。那么这里边我估计是什么呢？是报信儿，有报信儿说你去报告一下，我是摩西岳父叶特罗。所以呢，第7节说摩西就迎接他的岳父，摩西赶紧就出来了，摩西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所以就把他岳父妻子孩子呢迎接进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摩西呢，对他这个岳父呢还是相当的尊重，尽管他现在是带领200万人的首领。然后呢，第8节，我们看摩西做了一件事情，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的岳父听。所以看到了，所以摩西在这里边给他述说耶和华神是如何拯救以色列的。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人一切的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所以他这个叶特罗呢，一听这个事呢，也非常的喜乐。那么这里边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米甸的祭司是米甸的祭司是谁呢？米甸的祭司，那么这里涉及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米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米甸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这个祭司呢，他不一定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耶和华神也是神，只不过他是以色列的神。 但是呢，也可能他是专门敬拜耶和华神的，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圣经里面没记，只是他个祭司，就是他是做祭神工作的。那么所以呢，当摩西给他讲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如此做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将荣耀归给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所以呢，他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所以他也把这个事情归功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十一节说，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然后他就说哎，你看你讲这个事儿吧，我们看到了埃及人当时是不可一世的一个民族的，那法老是当时相当于今天的美国，法老相当于今天的特朗普，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这样一个狂傲的埃及人，埃及的法老的话呢，哎，耶和华神在他身上竟然行了十个神迹把他给打败了。他说我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就知道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比万神都大。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也是了解很多的不同的神的。然后12节，摩西的岳父叶特伦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这时候献给神呢，就是献给耶和华神了。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摩西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哎呀非常的高兴。13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到摩西的左右。所以这时候呢，你知道200万人呢，那是好多的家庭啊，这些家庭呢总会闹矛盾的，因为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什么，当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是埃及人来治理他们，现在当他们出来的时候，200万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社会，成为一个社会，成为一个团体。那么摩西呢就成为了他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治理者。所以呢，大事小情的呢，有什么事呢，不公平的啊，诉讼的事情啊，他们都告到了谁呢，告到这个摩西这边了，说哎呀他家把我家那个牛给打死了，哎呀他家那孩子打我孩子了，反正什么事都找摩西。摩西就坐在那里，从白天到晚上，天天就断那些家长里短的事儿。14节，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儿，就说你向百姓做的什么事儿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从众百姓从早到晚都在你左右呢？因为你知道那么些人的话，肯定是大家排着队来等着嘛。他就说了，他说摩西啊，你这样做不大合适的，你一个人坐着，完大家都在那站着排着队等你，你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么多人等着判案，而你一个人，他这里边是做个对比哈，说摩西你是个审判者，你一个人在那坐着，但是呢，那么多人排着大队在等着你审判，这个不对的。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这里边求问神不是求问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发生矛盾了，原来求问神怎么处理，是这个意思。所以那大家都有问题嘛，要解决嘛，来求问神如何解决。16节说，他们有事儿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这回我们就明白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当百姓当中出了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民事无论是刑事案拿到他这边来的时候，他都要用神的道律例和法度给他们解决问题，要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就是判谁对判谁错嘛。然后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摩西他岳父就说，你这样做法不太好。为什么呢？说你和这百姓都必疲惫了，因为这事儿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你想想看，那么多人就你一人坐那里边，剩下那些等着审判的人排着大队的，这你也累，老百姓也累，大家都累，所以这样你一个人办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在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好了，他就给他出个主意，他出个主意说什么呢，他愿神与你同在，然后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所以这是你这个中保的一个带领者的一个功能的，就是你不能够，你首先不能够脱离神。接下来呢，他就说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儿。看到了，你要告诉百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的百姓是什么呢，他们是从埃及地出来的，他们那些行事作为那些方式什么的，还有埃及人的影子的。 那么叶特罗就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神，以色列的神，这些律例典章法度告诉他们，好让他们按照这个来生活，这个问题不就少了吗？因为这些从埃及刚出来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有好多的事呢，他们是不懂，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还按照老习惯去做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似的，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来到教会里边，还按社会上的生活来过教会生活一样。所以呢，这时候就告诉摩西，你要教训百姓，你要告诉他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然后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诚实无妄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也就是说，把老百姓分成十个人一组、五十个人一组，然后一百个人一组，然后一千个人一组，然后呢，每一组带有一个头。那么这个头呢，有个标准，必须是有才能的，这是必须的，就是你必须得有能力的。第二个呢，你是必须敬畏神的，敬畏神当然包括对他的法度律例你要了解的人，然后呢又得是诚实无妄的，就是不做那些虚假事的、公义的，然后恨不义之财的人，你不能贪赃枉法的，因为这是法官的标准哦。你要把他们选出这些人。好了，这里边他告诉摩西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要教导百姓，同时呢，这里边有个侧重点，你也得有门训的。我想这些百夫长、十夫长、千夫长，你肯定是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是考试及格的，你对这个神的律例典章一定是熟知的，然后才有这些才能，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子。实际这里讲到说，敬畏神呢，也是要敬畏神的律例典章和法度的。然后呢，第二件事，你要挑选出这样的人做五十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千夫长，然后说什么？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持任。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就是小事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十夫长，十夫长能解决，要十夫长解决；十夫长解决不了呢，要五十夫长解决；五十夫长解决不了，百夫长解决；百夫长解决不了，千夫长解决。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出来，那千夫长的能力肯定比百夫长的要大，这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权柄肯定也有他大，一直到千夫长都解决不了了，才报到摩西这里边来。这样的话呢，就是摩西会减少很多的工作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这些人也可以同当此任，就是这些人也可以参与服侍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是个好事情，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二十三节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受得住了，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回到他们住处了。那么讲了这话之后，那个叶趁罗呢还没忘一件事情，他说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如果你的神同意的话，耶和华神同意的话呢，那你这事就大家都好了嘛，对吧？所以这个叶特罗给摩西提建议的时候呢，也是谦谦卑卑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那么这里边呢，并没有记载摩西去求问神，但是我相信呢，这里没有表达神拦阻他，所以呢，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神看来也是以为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摩西呢就照着他去做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摩西虽然是带着二百万人这样一个领袖，但是呢，他这个岳父呢只不过是个米甸的一个祭司而已，给他提的建议他都能够采纳了，说明这个摩西呢的确是非常的谦虚，而且呢他有智慧的。于是第二十五节，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所以这是拣选出来的哈，不是大家推选的，是摩西去看谁合格或者谁不合格。我相信摩西也会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求耶和华神，这个百夫长，他百夫长归是做百夫长行不行啊？这他得去问的，就是他肯定要问这个事的。然后呢，他就把他立下了。二十六节，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因为这个人数少了嘛，就可以随时审判的。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所以现在这就立下规矩了，就是千夫长审判不了的啊，十夫长审判不了的交给五十夫长，五十夫长审判不了的交给百夫长，百夫长审判不了的交给千夫长，千夫长审判不了的要交给摩西审判。但是无论是你几夫长，甚至于是摩西，他的审判的原则是什么？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耶和华的道，或者我们讲说耶和华神所颁布的律法。 二十七节，此后摩西让他岳父去了，他就往本地去了。所以摩西呢，就叫他那什么，就回去了。那么他这个岳父呢，也就回去了，因为他岳父本来就是，他不是不愿意跟他岳父同住啊，不愿意带他岳父，不是这个意思。而他岳父是米甸的祭司，你祭司走了，米甸的地方怎么办呢？而现在这个米甸的祭司回去也会宣扬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嘛，亚伯拉罕的神。所以呢，他回去，他本来来呢就是送他太太和孩子给他送来的，所以这就回去了，就回去了。这就是十八章。十八章讲的就是摩西的岳父听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于是呢，他就带领这个他摩西的太太和儿子来见他。见他的时候就发现摩西呢每天在审判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案件就比较劳累疲乏，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应当设立各级的权柄，而各级的权柄的执行人的话呢，必须是有能力的，必须是敬畏神的，必须懂得律例典章的，而且得公义的，不贪不义之财的人。然后呢，摩西呢就开始教导，首先呢做普法的工作，把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普及讲给百姓。那在这个百姓当中呢，他就拣选出来那些学习比较好的、品格又好的人，然后呢把他设立成为各级的权柄。然后呢他岳父就走了。所以十八章呢整个的就讲这么一件事情，不是一些很大的事情，虽然不是很大的事情呢，但是呢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好，那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哈。这个十八章呢是很重要的一章经文，因为我们都知道十九章完事就开始赐下律法了，就开始赐下律法了。所以呢十八章呢它的重点，刚才弟兄姊妹分享的都是正确的哈，都是正确的，细节部分都是正确的。那么呢我就是给大家捋一下这个重点的部分，我可以再突出一下重点，实际弟兄姊妹也都讲出来了。这个重点呢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了，那么这个社会它的体制，这个框架，这个治理的结构，这个基本结构必须要确定下来。所以呢第十八章呢是基本社会，这个社会的最高权力的这个一个形成的一个确立国体的确立，我就管叫国体的确立，就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神权社会，无论哪一级的权柄都必须是神权，高举神权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你看中国共产党当他建国之初的时候，他首先也要确立国体，他首先是我们要采取什么制度，因此中国人就采取是什么呢，采取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然后你才能够设立一系列的这个各种律法。比如说这个美国说，哎，我们就是民主制度，我们就是三权分立的，然后你才能够设立一系列的律法，或者说叫酋长制度，酋长制度就是酋长说了算。那么以色列人呢是什么呢，是神权社会，就是各一级的权柄都是神的权柄，不是你自己的权柄，你每一级权柄你都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实行他的权柄，你无论是百夫长十夫长，你必须得按照神的来处理的。因此呢我们看到了呢，一方面神在这个社会当中把他的权柄放在其中，另一方面呢他也让每一级的权柄都要学习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律例典章来实施这个权柄。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件事情，摩西他不但教导这个律法，这个律例典章给那谁，给这个这些百夫长千夫长，而是什么，也给百姓。也就是说百夫长也好，却十夫长也，摩西也好，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神的百姓，他负有管理责任。但是同时我们看到摩西呢也给百姓来普及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也就是说这些百姓呢，虽然他接受的是这些官长们的管理，但是他们在神面前呢也要为自己负责。这就是为什么到了耶利米书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耶利米书当中讲的，耶和华神首先责备的是谁呢，君王，然后责备的是祭司，然后是先知，然后是百姓。按照我们道理来说，君王也坏了，祭司也坏了，这个神先知也坏了，那老百姓不就跟错了吗？老百姓是受害者。但是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 以色列的百姓也不是受害者，因为你尽管说这些君王也好，祭司也好，先知也好，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来治理，来带领神的百姓，但是神的百姓你自己也知道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你要为自己负责。所以呢，就是这并不意味着是个神权的社会，并不意味着各级的政府都是美好的，就跟今天是一样的。即便是说在敬畏神的那个国度的里边，他也不是各级的领导都各级这些权柄都是好的，但是这并不能够替代我们在神面前所应该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这就是一个神权社会国体的一个建立。而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弟兄姊妹都已经分享了这些，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呢是个谦卑的人，摩西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呢，虽然他是个谦卑的人，但是我们刚才一群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叶忒罗呢给他提供的这一部分呢不是真理这一方面的，不是真理这一方面的哈。当然了，摩西跟今天的牧师是不一样的，摩西跟今天的牧师是不一样的，使徒跟今天的牧师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讲的话是神直接跟他讲的，你知道吧，绝对的，所以你不能改的。因此这个国体什么都不能，但是具体方法上呢，摩西却能够听取这个叶忒罗的这个意见的，这他是很谦卑的。后边我们看到他也的确是很谦卑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牧师是不一样的，那主任牧师也是一样的，你还是不完全的，在真理的认识上面，因为他不是直接借着你启示真理，而是借着你在讲解真理，这是两回事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呢，这个国体的建立，那么我们同时又看到了什么呢？同时又看到了这个，就是这些权柄设立的资格，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服侍耶和华神的人，或者说治理神百姓的人，他所应该具备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件事情是他的品格，另外一件事情呢是他的恩赐。另外一件事情是恩赐，但是呢品格是更重要的，因为恩赐呢神是可以给他的。所以呢这个恩赐呢，这个恩赐这方面我们不能把它忽略掉了，因为也不是说单单有品格的，恩赐是绝对是一方面的。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就是不善于口才，他就是不善于讲话，那耶和华神我就是让你做那什么，做讲道的，可不可以呢？可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喜欢举出谁的例子呢？摩西。摩西说，哎呀，我左口笨舌。摩西左口笨舌吗？他一点也不左口笨舌。摩西是为了推搪，我不去，我左口笨舌，我不去。一方面他惧怕这个说法老能听我的嘛，另外一方面说这些百姓能听我的嘛。所以摩西的口才那是相当好的，不是一般的好。你写一个生命记看看，让你背着写你都写不出来，人家摩西就写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一下，但是呢恩赐呢是神可以给的，恩赐是神可以给的，甚至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甚至于你在一个外邦人当中，神甚至可以赐给你方言的恩赐的，突然你就会讲外国话了。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就是说恩赐和才能之间是有个界限的。恩赐呢是用来服侍神的，不是彰显自己的。所以呢这个你如果不是用来服侍神，用来表扬自己发展自己呢，这就叫能力，这就是普通的人的能力。当然呢这个能力呢也是从神来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这些人一定是有这个治理能力的人，而这个治理的能力的人，那么治理的能力相比较他的品格呢，品格是更重要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那些做范使的那个斯蒂芬，就是使徒行传七个执事里边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大有能力的。他这个能力呢不单是说在属灵上的能力，那斯蒂芬一定做饭挺好吃的，你知道吗？那你说那成千上万的人吃饭做的不好吃，你说怎么办？我们记得我们上次去退休会，记不记得发生了一件事情，三锅饭都做夹剩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这个就是说做的好不好，就是说神一定会给他一定的这样的能力的，但是这个能力相应的服侍的能力，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他敬畏神的品格，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学到的是，我们这里再看，所以神耶和华神开始建立以色列百姓的神权社会，各级有各级的权柄，那么这里边就是下边 经文当中所讲了，前边呢只是提了一提，而到十九章的时候就确立了，就是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当中和摩西所说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这些百姓的神，这个关系是什么呢？这就叫神权社会，就是更具体化了，什么叫以色列是耶和华神的百姓，就是你得听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你无论是行事做事还是治理，你都必须按照耶和华神，这就是他的百姓。那么像我们今天，我们从中国到了加拿大，那我们就得顺服加拿大的律法，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成为耶和华神的百姓，他们就得什么，按照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来生活来治理。同时也讲到了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的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神，当以色列人顺服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负完全的责任。这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了，不但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没有水的时候有水，红海挡着渡，神把红海打开了，没有吃的神降马拿，想吃肉了神又给他肉啊，是不是？耶和华神会为他们供应一切的。那么我们引申到今天呢，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是圣灵是神建立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属于神的，所以呢教会是应当顺服圣灵和圣灵所启示的真理的，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嘛。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偏离了耶和华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败坏了，对吧？受管教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不顺服圣灵的带领，不顺服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同样也会败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一下，当我们不顺服耶和华神的灵和他所启示的真理的时候呢，也会败坏。而且这里边呢，和当年耶和华神，下一章我们就会讲小谕给以色列人呢，是一模一样的。第六章当第七节当中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耶和华神在旧约当中也反复反复反复警告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顺服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他们就蒙祝福，当他们不顺服耶和华神律例典章，他们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神的管教就来了，他们就败坏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今天教会的体制是什么体制？是神权体制。我们高举的就是神和神的道，基督和基督的道，这个没有什么话可以讲。而且我们对神、对基督和基督所启示的真理的顺服呢，是应该的，是必须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偏离了一定是败坏的。那么后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在偏离，不断的在偏离，实际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他们的历史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偏离，偏离的时候败坏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这个教会和其他的社会团体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与其他的那些国家分开的一个原因。我们的体制不是说我们不是在支持说这个独裁做的好、专制的好、三权分立的好、酋长制的，那我这些和我们都没什么太大关系，这都是人设立的社会，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这个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评价的。现在甚至于你知道，现在在网络上很多的时候，西方和东方打得不可开交，西方呢就嘲笑东方的独裁，东方就嘲笑西方的自由，自由现在都可以随便得病毒了。所以你就知道了。所以昨天的时候呢，一个国内的一个牧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他说哎呀仲海那边了不得了，我咋的了，你们说死人死老了鼻子人了，这都死了人都不能看病的。我说谁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国内就这么说呀。我说我们这边听的都是国内是那样的，就两边互相说，说国内是那样的，国内就说我们这样的。这个我们不必要为这些事情去争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这样的国体，任何一个与神权国度相不同的呢，那他有他的做法，但是他们同时他们带来的那些败坏的话呢会很大的，那都是很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如果作为神的百姓，在基督里属于神的人，属于神的教会的话呢，如果败坏了，那就是我们的羞耻了。因为神已经告诉过我们了，不是没告诉过我们，告诉过我们了，如果我们再去做违背真理的事情，那就叫试探神。 那就叫试探神，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不单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国体的建立，而是神国度那个体制的建立，是神权的。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呢，我们跟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旧约时代呢称他们为以色列人，在新约时代称神的百姓，是一样的，都是神所拣选的。并且呢，就是像我们有更深的一个启示，教会呢这些蒙恩拯救的人呢是真以色列人。因为当年的以色列人有些人是不得救的，而在教会里边得蒙恩得救的人呢，借着教会蒙恩得救的人呢是一定能够蒙恩得救的。所以那么在那个旧约那个影儿的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尚且是神权至上的，那么在今天这个真以色列人所组成的教会当中，岂不更应该是神权至上吗？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试探神，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他就好了，我们就顺服就好了。实际上呢，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但有自由，而且你有喜乐了。人什么时候最闹心呢？就是你不知道该左该右的时候。但是我们凡事神都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免去了我们很多的心理的挣扎，就照着去做就行了。所以你想想看，比如说亚当和夏娃，当那个蛇去引诱他的时候，他就想我吃还是不吃呢？你说你费劲吗？你想着干嘛？我跟你想，哎呀，就得想第一点，我要吃我得有几个原因，我不吃也得有几个原因。吃的话呢好看又好吃，然后吃了之后又能像神啊，这是三个优点。我判到那边，如果我不吃的话呢，不吃这三个就都没有，那就吃呗。这时候他就完全把这个神排除在外了。而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简单，神说不行就不行，他也不挣扎。哎，亚当和夏娃得跟他挣扎半天呢，得算算一二三。我们今天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作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属于神的人，神的律法和应许是明确的，这是保罗说的，是明确的。所以我们就当什么，就顺服就好了，是明确的，非常明确的，没有似而又非的。那么我们就照着去行就好了。那么在没不失的不关乎真理的事情上面，那么没问题。我们大家是彼此作为肢体互相的支持，比如说今天这个菜说啊，你这个火放大一点就能好吃一点，那就大一点无所谓，是吧？说我们这个图书这个架子应该摆在左边，不应该摆在右边，那就改到左边，这都不是问题的。但是神的话是不能改的，所以这个体制这个框架是不能改的，高举神是不能改的。因此我们是一群在一起来敬畏神，就是这里边所说的，我们教会是一群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这样的人，一起的来服侍神，也一起的在彼此服侍，这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